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能够跟大家一起实体的聚会啊，不好意思哦，之前前几周哈，本来要跟大家一起的，然后后来因为好不容易我保持了完美的记录哈，被打破了，所以就得了 COVID， 所以没有办法。但感谢主，神在保守当中，让我们都能够平安，好，一切也都恢复。我想这是向神的一个很大的感恩，但是也叫求主就是保守啊，因为这最近可能天气太冷，所以呢，美国的这个确诊案例也多，而且还夹杂不单单是 COVID， 还有其他的哈，这个东可可西可可哈，所以我们在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靠着主的恩典，能够被神给带领啊。好，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再一次的到你圣殿来，我们一起的来敬拜，我们向你来感恩，因为你的爱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在哪一个处境当中，主啊，我们都能够经历到主你是保守我们的父神。谢谢主，主，我们也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手中，愿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愿你的圣灵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
Amen。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眼，眼看今年2023年，对不对？是不是要 say goodbye 了？你再吃几顿饭，然后我们下礼拜好像教会要庆祝圣诞节嘛，对不对？欢欢乐乐之后呢，哇，又就开始要唱那个再见歌还是什么歌了。我想除了白发多了几根之外呢，我们脸上的纹路呢也慢慢成型了。我最近发现，哎，真的以前还没有那种感觉，现在照镜子好像一条一条都跑出来了。那我记得当我们家老大新路出生的时候呢，那时候我还在新加坡接受神学的装备，当时我到实习教会去，那每个人都笑我啊，恭喜啊，恭喜恭喜。那却有一个姐妹呢，她就握着我的手，他就说了一句：“来日方长。”我想想，这个都已经是22年前的事情了哈。的确，时间对我们人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元素。虽然我们常常被时间追着跑，尤其是当所有的事情全部搞在一起的时候，像公司啦、家里的事情啦、小孩的事情、社交的活动、教会的服事，像每年到了年末，感恩节啦、圣诞节啦，接着又华人新年，对吧？我就这2年比较轻松，你不用在教会里面。我以前都觉得人家过节都很 happy 哈，我们是过得很有压力。我不知道严牧师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哈？到这个年末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有压力的。事工呢一个接着一个，另外呢还有一些人是追着电视剧跑的哈，所以常常觉得好像喘不过气来。但时间带了那种紧凑跟繁忙之外呢，时间呢也带了给我们有很多的回忆。有一个报社的记者，为了要写一篇老人的这个专栏，他就访问一个老人家，他说：“哎呀，在某某的老人家，在你的记忆里面呢，你能够想到什么？你能够想到什么？”这个老人家呢，就慢慢的说：“哎呀，过去啊。”哎呀，我能够想到的嘛，好像都想不太起来啊，除了打麻将。我想希望这个不是我们年老的时候的回忆，但是无论这个回忆是好还是不好的啊，开心的或者是悲伤的，总是都是我们人生曾经走过的痕迹。然而时间不单单能够给予我们回忆，时间也会给我们怎么样？也会失忆，失去记忆。我们常常会劝人说：“哎呀，你不要太在意了，过一段时间你就不会有感觉了。”或者说：“哎呀，你要让时间治疗一切啊，你看开一点。”久而久之，真的，我们就真的就把这些事情就埋在遗忘的记忆里面，我们就称它叫什么？叫这种时间的惯性。什么叫时间的惯性呢？有一个举个例子，有一对老夫妻，他们已经过了晚上11点了，那这个做妻子的呢就在床上把正在 熟睡甚至打鼾的丈夫把她摇醒，就对她讲：“老公，老公，赶快醒过来，赶快起来，起来！”啊，这个被摇醒的丈夫呢，就揉着那种朦胧的眼睛，他说：“老婆啊，你叫我干什么啊？”这个妻子呢就说：“老公啊，11点了，你要吃安眠药了，你还没有吃啊。”我想这个时间的惯性呢，事情就是在已经很平淡的当中呢，突然间有些什么样的改变，但你却没有什么样的感觉，依旧还是按着平常在的那种习惯过日子。现在弟兄姐妹，试着想想看，如果我们人生也是成为一种时间的惯性，那将会变成怎么样呢？我们在属灵的生命，我们与主的关系是否也是同样的是如此呢？是的，我们是按时的祷告，按时读圣经，我们也按时去做礼拜，我们也参加不同的聚会，聚完会回去之后呢，又继续怎么样过着生活跟忙碌厮杀的日子。就这样子，我们是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是在惯性当中来度过？难道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人生吗？我想刚刚我们读了从启印文一直到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呢，虽然很长，但是呢，让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是路加呢为了要怎么样，为了要带出耶稣的生平，来介绍出那个施洗约翰的这样的一个出生的来历。为什么？因为出洗约翰是按着预言的应验来成为耶稣基督的先锋。然而这段记载呢，也让我们看见这对老夫妻在他们的时间的惯性当中，他们在已经被时间麻痹的记忆了的人生里面，因着耶稣基督的将来的降生，因着耶稣的介入，让神来翻转。在经文第5-6节描述了约翰的父母亲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他们都是利未人的后代，他们是服侍神的家族出身的，甚至呢，以利沙伯还是第一个大祭司亚伦的后人。不但如此呢，他们很安分，过好他们的日子，无论是生活也好，是他们宗教礼仪也好，都可以说是什么面面俱到，这里没有可以挑剔的。如果按着当时神对犹太人的要求来讲，那个在行为上就是什么达到一种义人的标准，在宗教在道德上可以说是众人的榜样，完美的人生。当撒加利亚被抽到可以进到圣殿执行代表众人来烧香献上祷告的任务，更可以说是一种对他的整个祭司的这种 的身份来讲，是打上一个完美的句点。为什么呢？因为按着当时的祭司的人数跟班次来讲，他一生只能够一次来执行这个任务的。或许对这对夫妻来说，哎呀，他们的人生怎么样，差不多了，如果按着我们来看，不错了，就这样子过一辈子了，不错了，很好了。现在弟兄姐妹，如果换作是我们，我们也可能说，哎呀，这个已经是梦寐以求的完美，如果能够保持这样子一直到见主面啊，就算合眼我也都会笑。但是这样的人生虽然在人看来是个完美的，但是呢，在神来看不是这样子。因为神看见到他们那个已经被遗忘被埋藏的记忆，在第7节说，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这里说只是换句话说，一个再完美的外表，在生命的深处仍旧放着一个只是，放着一个只是，那是一个什么，那种可惜或者是一种叹息，又或者是随着时间而淡忘了一个伤痕。那这个只是的程度呢，还不是说啊，我丢掉了一个东西，丢了一件东西，哎，我考试没考好，或者是我遇到一件挫折的遭遇。如果我们看到他妻子以利沙伯之后的反应，25节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人间的羞耻除掉。对他们来讲，这个只是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羞耻。按照当时的社会文化，没有孩子是一件很羞耻的事， 它不像我们现代的今天这个社会，有时候你要叫他们生，他们还都还不愿意生的，对不对？怕花钱，怕生活压力，宁可过自由自在的两人世界，甚至还不打紧，很多人都连婚都不结了。但是呢，对于这一对的夫妻来讲，却不是个这个样子的。那他们到底有没有曾经为这件事情来祷告，来向神求呢？我相信是有的。十三节说，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但是如果对于之后他的那种反应，我们可以很合理的说，他们是的，他们曾经有为这件事情，他们很迫切的祷告。但是怎么样，随着时间的流逝，生孩子的这种客观条件一天一天的失去，年纪怎么样越来越老，两个人呢都已经过了可以生育的年龄了，那这个祷告呢怎么样，也就逐渐的就消失了，甚至也就忘记了。哎呀，反正人生不就是这样子，就看开一点，接受就是这样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遗忘我们自己的祷告，我们可以看开一点来安慰自己，但是我们的神却是记得的，他没有忘记的。所以这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有耶稣基督介入所带来一种翻转的人生，首先是什么，是一种不被遗忘的人生，不被遗忘的人生。我不晓得我的记忆是怎么样，我的记忆不是很好的，我常常会忘记，如果交代我一件事情，我如果没有马上做，常常我一转身我就忘记了。尤其呢，如果有人向我借东西，我也很快就会忘记。所以师母呢就常常说要我把东西把它记下来，所以如果假设你们跟我借钱，你要提醒我让我把它记下来，不然我也会忘记。其实呢，不但对于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已经忘记了那许久之前的祷告，当天使加百列来向他们传达神的讯息，告诉这个救赎计划要开始进行的时候，距离上帝最后一次传达给先知的启示呢，是已经是400多年前的事情了。在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的最后一章最后两节，马拉基书第四章5到6节这样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最后呢，就不再有启示的话语临到了，我们就称这段这个时间叫做沉默的400年。那这个400年有多少犹太人，他们不断的去期待，他们不断的去盼望那位以利亚先知的到来，因为当他来之后呢，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就会随之降临了，他们的救赎者就会来到。一直到今天，犹太人的，如果你有参加犹太人的这些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们会在餐桌上面多摆了一个杯子，还有一张空的椅子，是不能坐的，就多摆一张椅子，他们就称为这个叫以利亚的杯，或以利亚的，还有以利亚的座位。然后当他们这逾越节的晚餐快要结束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派人去把门打开，然后去看看到底以利亚来了没有，这个是整个他们的逾越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动，他们还在期待等候这个应许。那400年呢，不再有启示的日子呢，中间他们也是经历到很多很多困难艰困的时期，或许有许多的以色列人，他们也就逐渐的忘记了，淡忘了神的应许，甚至呢觉得上帝是不是就把他们给忘记了呢？然而我们从经文可以看到，加百列这个天使对撒加利亚预言这位要生的孩子约翰的任务的时候是怎么说的，他在16到17节说，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上帝，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的转从义人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可以忘记我们的祷告，我们可能会进入到时间的惯性里面，但是上帝他不会忘记， 我们不会被遗忘了。纵然神对于我们的祷告的回应可能会延长许久，我们才看见，但是神一定会有回应，他会按着他兑现的时间表，按着他的方式来成就。神的工作就是一种翻转的工作，让父亲与儿女的关系翻转和好，让人和神的关系翻转，让我们的人生翻转，从一个灭亡，从一个黑暗的光景转向有光明，有永生，成为能被神使用的百姓。弟兄姐妹，我们是否已经面对一些灰心，甚至已经遗忘的祷告了？我们是否觉得我们好像被神忘记了？我们是否透过时间来埋藏我们的祷告？今天神的话语要告诉我们，我们是被神所纪念的。我们的祷告，神每一句话都听进去了，我们的光景，我们的处境，神都一一的看在眼里，所以他必定会有回应。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我们来读这段这个经文好不好？起，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还有下一句，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是的，当主耶稣进入了这个世界所带来的翻转的人生，除了刚刚第一个我们讲到不被遗忘之外呢，第二个呢还有什么呢？就是不再缺憾。什么叫缺憾？就是遗憾的意思。我们常说这个唯一美中不足的，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缺憾。刚刚说到在撒加利亚夫妇的身上，那他们的缺憾是什么呢？样样都好，样样都充足，就是没有孩子。而当缺憾成为一个人生的一个部分的时候呢，这也是时间的那个惯性所造成的。有一群研究的人员呢，他们就做了三个阶段的实验。第一个阶段呢，他们就把普通的小鱼跟很凶猛的大鱼就放到一个同一个水槽里面，你不用讲，这些小鱼不久就变成什么？变成大鱼的什么食物了，对不对？就被大鱼吃到肚子里面去了。第二个阶段呢，他们仍然就是把这两种鱼放在同一个水槽里面，但是呢，他们中间就放了一块透明的一个隔开那个玻璃。每当这个大鱼张口要去吃那个小鱼的时候呢，要狠狠去咬它的时候，砰一声，怎么样？嘴巴就撞到那个玻璃，撞给它牙痛嘴歪的。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就是这样一次一次的碰壁。日子久了之后呢，个个怎么样？精疲力尽。到了第三阶段呢，他们就把这个中间的那块隔开的玻璃，就把它很意外的把它拿走，哇，就发现呢，这个大鱼呢，眼睁睁的看着那个小鱼这样游过来游过去，很非常的自由自在，很悠哉的。因为吃不到的经验，让这些大鱼呢灰心意冷，根本就不想去吃这个小鱼了。我就想到了一个活在一种缺憾中的人生，不也是这样子？哎呀，反正缺憾就缺憾吧。好，人生不就是这么无奈？这个不就是我们一个人生的写照吗？一个只是为着物质世界打转的人生，就好像不断旋转的陀螺，直到它转完为止。然而，如果人生就只活那么一次，为着这样无奈的人生，还拼个那个头破血流啊，你死我活，是不是很值得呢？撒加利亚虽然他嘴巴不讲，但是呢，从天使对他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实际的一个心境。第十四节，天使说这个孩子的出世，说的你必欢喜快乐。换句话说，神要给他们的翻转的人生，是一个能够从一种缺憾当中得到一种圆满，从羞耻当中得着欢乐。难怪当以利沙伯知道自己已经怀孕的时候，他很雀跃的。他怎么说呢？二十五节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因为他摆脱了那所谓素来称为不生育的。换句话说，这个意思就是全村的人、全庄的人 都已经知道它了。好，只要啊，耶稣啊，这个不生不能生的，好，素来称为不生育的这种记号，神把它除掉。弟兄姐妹，这对夫妻人生的缺憾，对于他们重视的程度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我们如果换作我们，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当我们知道有这么好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怎么样？赶快怎么样？登报纸公告天下啊！今天是一世代，不会用报纸的啊！我们要怎么做？赶快微信啊，你的脸书啊，你的 IG， 或者是你到 Twitter 里面去推文，就怕没有人知道啊！告诉大家，哎，我怀孕了，怀孕，我这里已经不再是那个羞耻的哈，我不是那个不生育的。OK， 但是呢，24节却告诉我们，当以利沙伯知道她怀孕之后，当然她除了高兴之外，她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她就把它隐藏起来。那为什么要去隐藏呢？因为什么？因为害怕。到底怕什么？如果大家都知道了，但又发生什么闪失，那怎么样？那该怎么办？但是呢，就算人可以隐藏，但却藏不住神的计划，神就让天使直接去告诉玛利亚，啊，她呢按正常来讲不能怀孕的表姐已经怀孕了，她的怀孕是神的计划，是要神要翻转人类命运的开始，也是你要从圣灵怀胎生下救主耶稣基督的记号与印证。于是呢，玛利亚就怎么样，就赶紧跑到她表姐那里去，看到已经怀有身孕6个月的表姐。神就透过施洗约翰在他的母腹当在那个母腹当中开始跳动，印证了这个神的预言，他必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对于以利沙伯呢，他根本也不知道玛利亚是要怀耶稣的这件事情，对吧？但是因着圣灵对这个胎儿的充满，也充满了以利沙伯，他就说了一句，可能我想连他之前都不知道我讲的出不知道的一句话，可能他讲的都有点莫名其妙的，是什么话呢？他说，我主的母亲竟然到了我这里来，啊，并且呢也印证了神的话语对这两位母亲的作为。天使在37节就宣告说，因为出于神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然后45节说，以利沙伯在45节说，因为主对他所说的话都要应验。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出于主的话没有一句会落空，他的应许呢也都要应验，每一句话都带着有能力的，因为有这样的能力的话语才能够使我们的人生不再有缺憾。弟兄姐妹，耶稣从来不开空头支票的，也是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也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的人生就不再有缺憾。那我们是否有同样的信心，我们的人生要因着耶稣基督来被翻转呢？因为出于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于我们的人生如果不被遗忘，不再缺憾，我想我们怎么样，我们都心满意足了，对吧？是不是？如果你的人生没有不会被人家忘记，也不会有什么样的缺憾，是不是够了？当然够了，我都觉得不错了，哦，但是呢，这个不是神要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什么叫更丰盛呢？就是要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远远超过这个遗忘与缺憾。所以它带来给我们这种翻转的人生，还是一个种什么带来超越的人生。什么是超越呢？就是超越不可能的事情，超越被我们理性所限制的事情。那种感觉很像什么呢？有一个真实的小故事，说到有一次呢，在海关的拍卖会里面呢，有数十辆的这个被没收的走私的脚踏车被海关逐一的拿出来要拍卖。那现场的人呢，哇，人声鼎沸，大家都抢着说要来出价。那会场当中有个角落，有个小男孩，大概十岁出头的，他也跟着人家去喊价，但是呢，他每一次呢都是从5块钱去喊5块啊，那一超过这个价钱呢，他就没有声音了。为什么？因为他口袋里面就怎么样，也就这么5块钱。 眼看呢这一辆一辆的脚踏声呢，都在大家热烈的这种喊价当中被买走。那这个小男孩也就眼巴巴的就看着别人在高兴。随着这个拍卖会呢越来越靠近尾声，大家呢也都纷纷的就注意到有这么一个喊五块钱的小男孩。当最后呢，最后这一辆脚踏车被牵出来的时候，哇，全场都投以注目的眼光，因为那是所有拍卖会场当中最漂亮的一台脚踏车，不但是非常的鲜亮，还有时段的变速，还有速度的显示器，外加还有夜间的照明。于是呢，这个拍卖员的高喊：“有没有人要出价啊？”那这时候呢，刚刚这边的小男孩呢就很害羞，他继续还想。我出五块钱，然后赶快就把那个这个手放下，头就低下来了哈，因为他心里想，那这一定都是没希望的了哈，前面比这一台差的呢，都被人家抢走了，更不用望这一台了。这个时候啊，会场突然间鸦雀无声，所有的人都看着这个小男孩，没有人喊价啊，哇，这个拍卖员说5元，第二次，5块钱，第三次。成交啊！这辆脚踏车是你的了，哇！那小男孩简直不敢相信，他握着那个5块钱发抖的去训领那个脚踏车。这个千秋是姐妹超越所带来的，就是这种这样的感受。但是呢，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吗？我们看当天使的出现啊，把这样的一个讯息告诉撒加利亚先知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除了惊慌害怕之外，18节他说什么？他说：“我凭着什么可以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年纪怎么样？也老迈了。”那如果换作我们现在的口气，大概是这样子讲 ：“What？ 有没有搞错啊？有没有搞错啊？就算开玩笑，也开点别的啊！你不要拿我们这种事情来开玩笑。”这个怎么可能？就算你是天使，这也不可能啊！不可能就是不可能的。其实你不要说是撒加利亚，换作是我们，当我们真的遇到这样类似的事情的时候，那我们也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我记得几年前有一趟，我一车载着中信的牧师师母们到 Newbury 去参加湾区教牧联导会的一个年终的圣诞聚餐。那车在车上呢，我们就聊天的时候呢，就不知道。怎么了？当时就提到当时那个尤鸿香，就是当时尤鸿香师母，他就提到说，当差不多在80年代的时候呢，中信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时他们有向中国传福音的一个影音事工，所以呢，他们有一个固定的诗班在中信的录音室里面去录音，然后呢，再借由广播把它播送到中国去。而有一次呢，当他们在录那个三一颂的时候，等一下我们也会唱好，最后的时候他们在录三一颂的时候，就在耳机里面听到，哎，奇怪，怎么除了4个声部之外呢，还有一个高音的和音在那里，而且呢非常好听，很和谐，他们都以为他们听错了，好，所以就重新把这个录像的盘带呢重新又在播放，还真的除了他们的诗班4个声部之外，还录到不在诗班里面的第5个声部，一个音的高音的高音部。这时候呢，所有人你看我，我看你，好，弟兄姐妹，你知道接下来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啊？你们猜猜看，他们怎么反应？大家都围起来祷告，奉主的名赶走那恶者的搅扰，求主不要让他们害怕。哎，尤师母就说了。当时他就很生气，我们在唱敬拜的圣诗，天使跟我们一同吟唱赞美，和音这么美，应该要感激赞美才对，怎么会去改鬼？现在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看鬼片看太多，还是鬼故事听太多，我们宁可去相信说魔鬼是很可怕的，很恐怖的，就是不相信上帝的大能是超越魔鬼的，更不相信神能够显出超越我们理性所限制的一个奇事的神迹，就好像法利赛人见到耶稣那个医病赶鬼的能力，还说耶稣就是靠鬼王赶鬼的一样。然而，就算神会行神迹，也往往都是行在别人身上，绝不会行在我们身上。难道撒加利亚这样的一个神迹是头一回吗？也不是， 他的老祖宗亚伯拉罕同样的也是过了生育了才的那个年日，到了100岁才有了这个应许的孩子以撒。像撒加利亚这么虔诚的人难道不知道吗？不会的。但是就算我们信主信了很多年，甚至我们可以教了无数的圣经故事，但是我们常常就在那一刻临到的时候全都变成了撒加利亚去了。求主真的怜悯我们。这里天使见了撒加利亚不信的这种反应，天使怎么说呢？20节说，到的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为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个事成就的日子。话一说完了，这个撒加利亚真的就成了哑巴了，不但是哑了，连耳朵都聋了。我怎么可以这样讲？你可以从他后来孩子出生之后，众人向撒加利亚打手势问名字就可以知道了。为什么打手？因为他听不见。如果假如听得见，你讲他就表达用手势告诉你就可以。但是呢，他不单是哑了，他连耳朵都听不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打过手势的沟通。我记得当我刚到缅甸第二天，我们都不会缅甸话了。那时候呢，我们就那时候帮忙我们，因为当打理有一个保姆帮忙我们，我们就请他说、啊、可不可以帮我们买一些鸡蛋。但是我们又不知道怎么讲，我就开始比呀、啊，然后就是，然后就这样，还比一比，那个，他那个保姆好像听懂了哈，他就去市场买。等他买回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呢不是鸡蛋哦，他就买了一只鸡回来。我想这个就是比来比去哦，怎么又讲不通的。但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哦，因着撒加利亚的不信哦，神要他闭嘴，要把他的耳朵关掉，要他单单的去沉默，看神如何去应验他自己的话。像46篇第10节说，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一个好像很有道理的说法，哎呀，你信就会灵了、啊、你不信呢你就不会灵。错了、哦、如果我们接受这个说法呢，我们就是把自己当神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要应许的事情不会因为说今天我们不信他就不能够成就了。不管我们信不信，神的话语都要应验。撒加利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众人为着到底要为这个孩子取什么名字吵得不休的时候，撒加利亚呢在板子上就写下天使当时所吩咐的约翰这个名字。那也是他已经接纳了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的神迹的时刻。就在那个时刻，他的舌头怎么样，就终于可以讲话了。感谢主，他一开口是不是说什么，这该死的天使、哦、害我这10个月都不能讲话，是吗？不是的、哦、他真正怎么样，谦卑顺服在神的面前，他称颂赞美神，甚至被圣灵充满说了预言。因为他的信心已经怎么样被超越了，他真的看见神必定要成就的计划。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现今的时代科技越来越发达，却是信心不断萎缩的时代。我们越来越只靠自己，而不相信今天神依旧会行奇事的，神依旧会使我们的经历跨越的一种信心。然而神的工作会因为我们的信心的萎缩而受到拦阻吗？其实不会的。神的大能不会受限于我们的信心。如果我们没有信心，那是我们自己的损失，因为我们失去了与神一起翱翔的经历。我们只能是在被管教当中被迫的去接受神的作为。那如果我们有信心，那感谢赞美主，我们就会不断的再去经历新的恩典，我们能够不断的再进入人生的高峰。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2023年，我们一同纪念主耶稣为我们诞生的前夕，神的话语再一次的要向我们说话。当第一个圣诞节的来临，他怎么样去翻转了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的人生，翻转了玛利亚跟约瑟的人生，翻转了人类的命运。今天他的话语继续要在我们当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做翻转的工作。如果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今天神的话语要告诉你们，他的降生不是因为今天这个世界很好玩所以来旅游，来逛夜市吃小吃，他的降生就是为了要翻转你的人生而来的。 让你可以因为耶稣而得到释放，不再受魔鬼的辖制，不再活在死亡的恐惧当中，你的人生是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你可以因为耶稣基督，你的人生有新的盼望，有永恒活着的意义。那如果我们当中是已经信了很久，信主信很久的弟兄姐妹呢？虽然时间的惯性会让我们麻痹，会让我们得到失忆症，使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好像慢慢的渐于平常，甚至呢无奈于某一些的缺憾。但是同样的，今天神的话语要告诉我们，上帝不会忘记我们所做的每一个祷告。我们的祷告呢，神会用他的方式来应允我们。不但这样子，神给予我们的人生不是一个缺憾与无奈的人生，而是一个能够有满足有欢乐的人生。因为我们要经历到超越我们所想象，能够跨越我们的限制的上帝的作为。今天神的话语也要翻转我们对时间的态度，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就是一个时间往前的一个的向步。对神的作为，对我们人生新的高峰有期望有盼望，这个是不是很奇妙？我们是不是天天去期待说，哎呀，我们的生命，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一些什么新的事情？我想2023年即将过去，我们有没有很期待2024年神有新的大能的作为在我们当中兴起呢？撒加利亚的孩子，神亲自给他取名叫约翰。你知道约翰是什么意思吗？
啊，是吧，是吧，
约翰就是耶和华的恩典。好，耶和华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期待这个翻转的人生的恩典？我不知道上帝在接下来的新的一年2024年在你我的身上要做什么奇事，但我相信我们都会经历到信心的跨越。我们要一起的去见证神在我们当中他所兴起做的新的作为。最后我想邀请大家，我们同声的来读这个37节，大家读一次，好，还有然后用38节来回应，好吗？请。因为出于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我们是主的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们身上。再一次，就说在我们自己，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读这个经。因为出于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我们是主的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们身上。这个是不是我们祷告？啊，
是。
我们是主的儿女，怎么样？情愿怎么样？照你的话怎么样？成就在我们身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经历到这样神的话语，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好，不要是上帝啊，求你成就我的话啊。我们大部分都是求上帝，你要成就我的旨意，好，我的计划。这里不是的，他说我们是主的儿女，情愿怎么样？照神的话语成就在我们身上。最后我想用一首诗歌帮助我们，让我们彼此的鼓励。这首诗歌叫做新的事将要成就。好，让我们也能够在面对岁末进入新的一年的时候，也让我们有这种期待的心。好，不是一个完了又是2021年要有期待的心，新的一年不管是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但是呢，神的作为是让我们经历到神的奇妙。好，我就带大家唱这首诗歌，我恳请那个前牧师，袁牧师帮我。好，
新的事将要成就，心里很高，心里很重。
Thank you.
们。
感谢赞美主。